刚才有学生问我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打个比方，如果在日本那时候需要向这个的天王就是行可能跪拜之礼啊，对日本人他们很崇拜这个的天王，当时候你是如果是身宣教士的话，你会向他跪拜吗？那结果这个的事情好像造成了两组不同的，就是宣教士有不同的做法，一组是坚决不跪拜，不跪拜结果就需要离开了，明白吗？那那些有一些也后来决定要跪拜啊，如果我们是你们是你们的话，你们会怎样？啊？如果日本人是觉得是就是说他们把他有很多人都把他当成偶像跪拜，那天王也要求你要跪拜他，你会跪拜吗？啊？不拜你就要离开日本啊？如果你们勇敢的话，你们科目天上的赏赐的话，你们被圣灵充满的话，死是容易的，不死完了之后呢？谁来传福音？上帝的工作。但如果有另外一组的这些的宣教士绝对觉得要跪拜，因为对他们而言这不是在拜偶像。那他就可能有的人信心的人信心弱。那那些对很复杂，你看到。但你说那些跪拜的人就是信心强的，那那些不跪拜的是信心弱的。所以是不是就是那些信心强的就也要就是体恤那信心弱的，然后他们不做所以你不做。有没有保罗说吗？啊，吃鸡偶像，那信心弱小的认为不可以吃肉的，那信心强的就不吃肉咯。
但是这个跟吃不一样。
啊，我知道跟吃不一样，对。所以你们在做比较的时候要小心哦，因为有些时候比较的时候你要看你所比较的那个是不是对等的。你们应用的时候也要小心。当时你用，因为我发现一个经常我之前所造成的一个的伤害，我再重复啊。我之前不成熟的时候，我造成弟兄姐妹们的伤害，就是因为每一次在解经讲道的时候都在讲应用嘛，明白吗？在讲应用的时候，有时候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应用的时候，为了要生活化嘛，明白吗？一定是在讲他们，对不对？但是有些时候，这个经文里面它的这个应用，它当时候的应用，跟它当时候他们所面对的背景，跟我们今天面对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是不对等的。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明白。
所以当我这样的这样牵强的就拉过来应用的时候，结果是造成他们很大的伤害，因为我告诉他们，他们这样做是犯罪，这样做是不对的。但其实如果你好好的研经释经的话，你回到当时候的处境，他们所面对的事情跟今天他们所面对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为了应用，我为了生活化，我不反对应用啊，我们正道一定要应用。我们一定要生活化，但是当时候他们所面对的事情跟今天所面对的事情是不一样的。经常我很多的牧会的时候，很多的信徒他们都很害怕读旧约，读旧约的时候每次觉得他们都好像在被骂，就是上帝不爱他们，上帝要给他们死。我不知道你们读旧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有没有？但你们知道旧约里面他们通常被上帝这么严厉的责备，甚至要上帝要使他们灭亡，是因为他们犯了什么罪，你们知道吗？拜偶像。但是你在应用的时候要小心，如果你这样很牵强的就拉过来应用哦，因为今天讲到拜偶像的时候跟圣经讲的这拜偶像有点不一样啊，你们啊，今天我们讲的，今天大多数的人讲的拜偶像就是心中里面所贪恋所渴慕的那些的事情就变成偶像，那很多东西都可以变成偶像啦，侍奉也可以变成偶像，好，老婆也可以变成偶像，孩子也可以变成偶像，啊，然后啊，钱财就变成偶像，啊，学业也变成偶像，明白吗？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因为如果我们在，因为他们在读经的时候，他们错解了经文，当然有对他们有一些的提醒、谨慎是好的，但是有些时候，有些人的良心是很敏感的，他们很过敏的。他们变成一种恐慌、恐怕、惧怕， 甚至他们就哇觉得上帝是不爱他们的，这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在应用的时候要很小心，很小心啊，到底是不是对等的？他当时候所面对的这些事情，警告、责备、管教、审判，跟今天的人，我们在应用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是不是对等的？不然你讲那个拜偶像的事情，你有没有东西好讲吗？因为今天的人大多数人都不拜偶像嘛，如果尤其是信主了，很少看到他们拜偶像，很少，不是没有啊，是有的啊。那结果你要讲应用吗？你就讲什么？你太爱你老婆了，然后不爱教会，只拜偶像啊，这样有智慧吗？没有智慧哦。但是我早期的时候很经常就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要很小心。那结果我刚才这个学生他问我这个很好的东西，我就告诉他说，我其实如果那一些的宣教士觉得不跪拜，我是很尊敬他们的，我不会反对他们。那另外一组的这个的宣教士觉得他们会跪拜这个天王，他们不认为是拜偶像，我也尊敬他们的。那结果为什么有不同的应用？我问你们，因为在解读圣经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看法，结果造成有不同的应用。我后来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很简单了，就表明今天这些伦理的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我就告诉他说，打个比方，在改革中这个的传统里面，这么小的一个的圈子里面，都会为唱诗歌的这个事情吵架，所以有一些改革中的就认为什么都不能唱，只能唱诗篇。你那些不唱诗篇的就不是改革中，然后就是有点大逆不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
没有。
哦，没有啊，我你们不知道吗？因为你们可能不在这个圈子里面，所以连唱诗歌这么小的事情啊，都会变成哇两极化。所以那些要唱诗篇的说认为只能唱诗篇的，我尊敬他们，明白吗？那些认为要唱新歌的、当代的诗歌的，我也尊敬他们。当然，如果能够唱诗篇是更好的了，我会同意的，因为诗篇当然是神的话语，但是不是这么容易唱，因为那个调从哪里来？好，然后那个调呢，往往都是他们用当代的诗歌补上去的那个调，因为原先诗篇的调已经不在了。那我就举了一个例子，就告诉这学生说。啊，我不是责备这学生，我觉得他问的这问题很好，所以我就带出来。我就说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例子，就是曾经有一个的将军，他需要到这个偶像的庙里面，有没有？王跪下来的时候，他需要跪下来吗？那个王跪，他站着啊，我扶你就好，是吗？对呀，杀头之罪呀，你敢这样做？他就请问了谁？伊丽莎。伊丽莎告诉他说，你该死有罪，有吗？
没有。
但是又有另外一个例子，在旧约里面有但以理，明白吗？有但以理，他的那种的坚守，甚至他守到一个地步，很多东西是很坚守的。你佩不佩服这样的人？
佩服。
所以有没有两个不同的个案？有没有两个都不同的做法？有没有？所以在新加坡是很特别的，在新加坡所有做政权的政府的官员哦，只要你是官员哦，你都需要去佛教的庙里面，还有印度教的庙里面。那如果有一天新加坡的教会的领袖，那有人政府看上他了，他是人才，要把他带入这个国会里面，那他告诉他了，你必须要到佛教里面哦，那个佛教的寺里面啊，要跟他们握手，要跟他们做好朋友啦，要争取他们的票选嘛，对不对？你不可以说你是基督徒，你只是教堂，你不去印度庙，你不去佛教庙，你不去回教庙嘛，对不对？这样你会怎么告诉他说？不可以，我们基督徒是千万不能踏入那些庙的。我们可以这样讲，但是结果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新加坡永远就不可能会有基督徒踏入这个的官方，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这就是要付上的那个代价。所以我不是说如果有牧者说坚决不可以的话，我非常尊重的。但是如果有一些的牧者他们看到说的确是要像这个的乃曼将军这样的一种变通，他们不是在敬拜偶像， 我也尊重的，你们明白吗？伦理的事情是非常的不容易的。有一次我到一个的医院的时候，有一个我的会友，他面对一个的事情，就是先生医生说这个先生的脑的状况已经完了，不能救了，所以医生是建议说不救。但是后来医生也改变他的讲法了，因为医生也说也不也你以后你们牧会你就知道了，这个医生有时候他们也不肯定，因为怕被起诉嘛。因为真的确实是有例子，就是这个人本来是死了，突然间又活了过来，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医学上都不能解释的。那在此时的时候，如果你插上这个管子，就说他本来就是瘫了，他不能呼吸，你说好你插上这个管子，但是你插上这个管子的时候给他呼吸了之后啊，以后你要拔下来是另外一个的伦理的问题。你插上了他就活了，他命就保住了，他就活了。但是插上这个管子这个呼吸的机器，这个仪整个所有的仪器让他能够生存，整个的医药费是他整个家人说不能承担的，教会也无法承担的。那以后你说你要拔掉的话，你是差不多是要把他命夺走的。所以在医学界那些的医生也知道要放上这个呼吸这仪器给他生存，然后后来要拿下来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的，你们明白吗？所以以后你们要想这些东西，因为没有人我希望以后你们的牧者能够教你们，但是如果没有牧者能够教你们，你们就要开始想反省，要阅读，明白吗？因为这些事情确实是很不容易的。结果做出决定的不是牧者做决定，做以后我先因为没有时间跟你们讲，只能点到而已。以后做出决定的时候，你们有这种危机的事情的时候，第一首先要有医生怎么说，不是牧者怎么说而已啊。然后牧者是扮演另外一个角色，然后还有家人的决定是什么很重要。很长的时候某一些的决定不是牧者可以决定的，是家人必须要做决定，然后我们牧者来安慰来支持帮助他们呢，你们明白吗？而不是站在那个的情况底下我认为应该是这样，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但我怕就是我给的不够具体，你们不能明白我在讲什么。所以这些的伦理的事情我再一次提醒你们了，当我讲到处境的时候，你们不要曲解我讲的话，就是说我认为什么处境就是怎样的来做，不是，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是告诉你们要回到圣经中的个案，你还是要回到圣经中来看，明白吗？所以无论是规范也好，处境也好，内在的动机也好，都是要回到圣经中来反省，因为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伦理，这是我们向神负责，因为神的话要约束我们的良心，约束我们的生活，指教我们如何来过敬虔的生活，不是我认为应该这个处境就是这样，那个处境是那样，不是的。你们明白我说什么吗？好，你们有东西要问我吗？是。
牧师，你刚才说的那个禁约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将军穆伊丽莎，那个在哪里啊？
南曼。
那他没有在他信主后去什么庙里面
吗？有。他有进那个庙里面。
信主之后。
对。啊，好。你们一定要读圣经，要熟哦，好吗？一定要熟。如果你圣经不熟，你就没有这些的个案，你这些的事情让你来思索反省。是。
那个就是像我们这国内的话，这种如果要基督徒也可以从政，但是就是如果从政的话，他很多时候就要考虑一下，就是要不要评价自己是信仰，但是就是要，而且还要加入这个共同。
但我相信很多现在很多共产党员里面都是基督徒，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但有一些是私底下的，不是公开的，你明白吗？对，那你容许他们隐瞒吗？啊，对，你容许他们隐瞒吗？你会帮助他们隐瞒吗？
会。
结果又会分成两派，一派的牧者认为他要公开，因为你承认主才会承认你。 另外主认为说你要在里面，在这个的国会里面默默的为主而做事情，等待时机改革。但其实中国政府是蛮不错的了，没有什么好改革的。如果你要讲改革的话，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需要改革，真的是。对，对，
一般带着纸去送一下这些东西。
对，
有的基督徒呢，他会怎么做呢？他会送出纸不去，但是呢会被论断啊，
是
说没有人情味了。
是，如果是我的话，我送钱，我去，我送钱，我不送那个什么，你送什么？
纸钱
啊，我不送纸钱，我送真钱。
啊，对，
我送真钞票，我送花。
对
啊，对。
他去了以后，
对，
有的时候不去。
对，
有的去了呢，他有决定，一般的会做个鞠躬礼，
对，
不会说去跪下，
对，
啊，基督徒一般都跪下磕几个头啊，
对，所以有一些牧者认为死都不能跪，有一些认为可以跪，但是因为跪是为了礼仪，是为了孝，而不是为了跪敬拜，是。
我的问题这样去做了以后，可能这个人心里觉得没有问题，
对，绊倒其他人，
会不会？
所以要讲清楚了，所以要讲清楚。如果我没有说我一定会这样做，我说如果我跪拜，我多半应该不会跪拜，因为我看我的性格，我应该是多半不会跪拜。但是如果我真的跪拜的话，我会跟我的亲朋戚友说我跪拜，我其实心里真正跪拜的只有是耶稣，只有是上帝。当然我现在跪拜不是因为我敬拜他，因为我跪拜他是因为他是我的公公。我尽我的孝道，
啊，
对，对。圣经中有没有人跪拜人的例子？有谁跪拜亚伯拉罕？啊，摩西有没有跪拜人？跪拜他的岳父啊，叩拜啊。明白吗？但是你们要明白哦，你们回到你们的家乡，你们牧会的时候。那一些的牧者不一定就是这样的来看待这个事情的，因为每个教会都有每个的教会的传统，如果你回去你硬硬来的话，他们会把你钉十字架的，你明白吗？所以要等到要审核了，就是你要智慧了，明白吗？不可以硬硬来的。然后你还如果你硬来，你还拿着圣经来去敲你的牧者，结果就会找死，这不是单是找死，然后你还觉得说我是为真理而战，明白吗？我讲这些东西就是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鲁莽，我以前就是这样不成熟，很不容易啊。所以真理是真理的，但是应用出来的时候真的要有智慧，然后要等候，有些时候不是第一代的人就能够改革的。很多教会里面的传道人是不受薪的，新加坡是蛮幸运的，感谢主了。那不受薪要一定要做工，你受薪的话，他们觉得你是大逆不道的。那你结果你拿了圣经拿去，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圣经依据说做传道人就要被供养？有没有？
有。
那你硬了回去，你没有赢得人的尊重，你没有赢得那个威望，然后你去改革。你看你死吗？当你去改革的时候，你改不了了，结果你就一头烂额，然后你就受伤了，然后说哇这些都不爱真理，然后你就离开了，然后你就开始另外一个教会了，明白吗？所以要很小心，要谨慎。很好的问题还有吗？是。可以，不然呢？好像很多一些后来学习了改革中神学的，我很喜欢改革中神学，但是要找改革中的教会去哪里找？哪里有这么多的改革中教会？明白吗？然后改革中教会也不是这么好的，因为一进到里面，你是属这改革中的传统，我是属那个改革中的传统，你们都有分呢，明白吗？我告诉你我的问题啊是什么？ 我的问题是我总是看其他的改革中的牧师不像改革中的牧师。我知道这是我的问题吗？我知道这是我的问题。我知道我要悔改吗？我知道我要悔改。但我是不是还是依然是这样看？我很长的时候还是这样的看。哀哉呀，有祸，有谁能够救我？明白吗？所以有一次有一个改革中的牧师，他就在评论其他的改革中的牧者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我是很不客气啦，我是小辈，我说是咯，只有你是对的咯，其他全部都是错的。哇，他就惊了。因为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所以要宽。好，明白吗？不是这么简单的。你明白吗？除非是动到基要的真理，那些是不可以动，不可妥协的。他说耶稣不是神，你要跟他对着干吗？你都要对跟他对着干，你要温柔的跟他对着干，劝诫他，希望他悔改。他不悔改的话，神给你权柄的话，你就要把他赶出去。是。有些东西不能动了，如果就不能动了。我一些同工，他们是受改革中影响的，他们不在改革中的教会里面，打个比方，不能讲预定论了，就不能动了。他们很痛苦吗？痛苦了，啊，就不能动就不能动了。那你到一些的教会里面是没有长老制的，然后结果是一个领袖说了算，好像君王制的，然后里面圣经却让你看到是长老制的，那你是不是就是？怎么办呢？没办法了。他说啊，你要硬的这样教也可以了，你这样教了之后，可能牧者就会辅导你啦，然后劝诫你啦，然后你再不听的话，以后就不给你上台讲了。所以要很小心，因为有些时间有些东西不是说我们可以立即马上改的，真的。有些时候尤其是我们都大多数都是很年轻的，我们还没有到50岁，对，这里有没有50岁的人？因为我发现我们华人哦，这个年龄啊是很关键的。很多人一看到我的时候，以为我像20岁嘛，对吧？然后讲话的时候就没有权柄了。华人是看年龄的，所以头发多一点白的是好的，真的。长得忠厚老实啊，不英俊不用紧，因为这是做牧者的福分啊。是，如果有那种娃娃脸的，像我这种娃娃脸的就不太好了，不适合吃这口饭。但没吃了，神既然复造了，也没办法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了，就是这么不容易啊。所以有一些牧者一开口啊，每一个人就尊敬，而且因为他们有时候是花了长年累月的那种的，就是去服侍人，去爱人，所以赢得人心。有些很长的时候，你后来会发现，不是真理说了算。而是到底那个人他对你的尊重，那个爱有多少。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生命啊，你看到保罗一直在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一直讲到生命尊敬啊，人换来人的尊敬，要去服侍他们呢、啊。所以有一些的牧者在台上骂人啊可以，但你上台骂人的时候，人家把你丢下来拉下来死了。如果你学他们那种台风，这个台风不要乱学哦。每个牧者有每个牧者不同的台风，不要乱学哦。有一些学一些的著名的布道家，哇，那种的台风，哇，结果造成的就是教会里面的人恨不得把他扒了皮，因为没有这样的属灵的权柄，没有这样的年日。有一些人十多岁就出来传道了，传了几十年了，你明白吗？对不对？有了那个威望，有了那个名气，有了那个地位，所以什么人说什么话，后来我明白了，真的，什么人就说什么话，不是叫我们就是说去恭维人，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去恭维人，但是有时候就是为了教会的利益，整个的合一，为了你能够好好的生存。但如果神给你好像哇刚烈的火烈的心，你后来吵架了，然后你分裂了，你开教会，然后教会成功，我也尊重你，我就说神赐福你。但是不是每一个人就是这样的道路，好，明白吗？ 因为以后我们牧会的时候就很多困难，很多不容易，所以要求智慧，要求很多智慧，每天跪下来求，好吗？跟你们分享一样事情哦，你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胸怀哦。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啊，我遇到什么，我看到什么好书，我都介绍我的朋友，然后我知道什么，我都跟我的朋友分享。但是有一次时候，突然间这诡诈的心来了，他就说：“你这样的分享，现在分享，慢慢的，你看他们的程度，他们懂的东西就跟你一样了，你还有价值吗？你明白吗？这种的试探会进来的。”那我就告诉我自己说，不用紧，为了神的国度，就算有一天他们都超越我，我应当要喜乐。那后来我经历到一样的事情，就是不管我怎样的给，都是神一直不断的在加给我，再加给我，再加给我。后来我就意识到，真的是学无止境。我不会因为我把我所懂的东西，哇，你知道有些人就懂了像一套的秘籍的之后，哇，看家本领之后他就不外传了，你明白吗？好像很多那些的老一辈，他们有，我不说牧者啊，我说老一辈的武侠人士啊，他们懂十招里面他们只传九招，因为另外一招传出去，那个不孝的那个徒孙以后就盖过他们。不要有这样的一个的，不要受到这种的试探左右，要不断的分享分享。你给出去的时候，神会再给你的，好吗？明白吗？真心的去待人的话是有福的，神会再加的，神会一直不断的加，一直的在加，好吗？所以不要吝啬，你们做了 PPT 好好的与大家分享。好，所以提多书呢，作者应该是使徒保罗，那日期写作的日期应该是62到64年了。这封书信应该是保罗从罗马就是第一次被囚禁，就是使徒行传最后一章之后，他被释放之后的第四次的旅程当中他写的。保罗也应该是跟提多到过这个的间隔里，这个间隔里有另外一个的翻译叫做叫克里特，就是你看这个图表你们讲义里面这个的图表克里特。另外一个的翻译就是间隔底同样一个的地方。后来保罗就把提多留在这个的格里特里面目的是要设立长老所以整个的书信里面保罗有提到他为什么把提多留在教会里面这个的地方应该其实算是蛮偏远，是一个离开这个的陆地上的这个的岛。好，我们看提多书1章5节，你们念来。对，希望他们就是在各城里面设立长老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以后你们如果神给你们恩典，你们开设教会的，你们就要有接班人，然后要有容许一些人与你一同治理教会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自己经历过就是我身为一个执堂者，我后来建立了教会，所有的人要听我的，但后来我必须要放弃这个权利，我必须要放弃这个权柄，我必须要有兴起一些的长老，那是神的百姓自己认定看见是圣灵所恩高的，然后他们与我一同的来治理明白吗？那这是不容易的事情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的，因为我经历到里面内心的挣扎，就是你一个人本来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你一个人得荣耀的，你每一个人都看着你的，那后来你兴起了一些的长老与你一同的治理结果不是以后不是你一人说了算了，是结果是什么？一起来治理，一起来治理就是 A 有 A 的看法， B 有 B 的看法，C 有 C 的看法，容易吗？是不容易做的事情，但必须要做吗？必须要这样做，因为有时候我们人是很软弱的，神也让我在我牧会的里面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软弱，所以我意识到教会如果是以一个人为首的话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一跌倒的话整个教会就完蛋了，明白吗？所以教王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好的君王，历代的君王里面好的是很少的，少到又少，所以如果是一群的人来一同的治理的话， 以耶稣基督为首，耶稣基督为君王，这样的一种的长老制，彼此的监督是更稳妥的。但是有一些人会觉得长老制就做事情每一次就是慢了，因为每一次就是要所有的长老开会同意了之后再做决定吗？所以之前我做恩悦教会做决定的时候是很快的，那后来就越来越慢了，因为为什么呢？有长老制了。长老制就是你要商量了，你认为这样不是，其他的长老也认为是那样的。但是我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却看到啊，如果是几个人一同的来做决定，好比一个人做决定是更加稳妥的，因为他是多方面的，因为不同的角度，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观点，那结果最后做出的决定是更加妥善的，而不是一个人的我之前的一个人就是一个人，我认为就是这样的，那个是有时候很长都是瞎眼，是盲的，是看不见的。但是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你看到保罗在这里说，我从前留你在监阁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齐了，又照我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如果你的教会没有长老的话，那些领袖也其实他们就是没有挂上这长老名号的长老，因为他们也在教里面施行圣餐，他们也做教导的工作，他们有治理的权柄，管理教会的权柄哦。好，所以间隔底的教会是几时开始呢？应该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啊，一些是因使徒彼得的正道信主啊，在使徒行传二章一节到十一节你可以看到啊。那结果间隔底人的文化不是一个很好的文化，一群的人哦，他的文化有一些的文化是不太好的。那所以在提多书里面呢，一章十二节啊，你们念来。啊，是当使徒保罗说这个间隔底人中的一个本地的先知说，他不一定就是说那个人真的是上帝的先知啊，你明白吗？如果你要解释说那是上帝的先知的话我不会很强烈的反对，但我认为应该不是。那结果这个间隔底的人呢，他们的整个的文化就是说又饿又瘦又馋又懒。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些的就是某一个地方的民族，我知道中国蛮大的，你知道中国有时候某一个的省份，他们就说这个省份的人就是好像犹太人一样，然后这个的省份呢，他们是霸道的，你们有没有讲？有啊，你们都讲，我不是我讲的，我不知道，我不住在你们当中，我不知道。所以每个地区有每个地区的不同的一种的文化，一种的就是他的人就是这样的。好，所以这个的间隔底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的情形了。好，我们先来看提多。提多应该是保罗带领他信主的，应该是推测。在提多书一章四节啊，你们念来。
现在是信的提多，就是叫做我们同信的道路先而死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
所以按这一段推测，应该就是也是保罗带领他信主，所以因他称他做真的子，但这是还是一个的推测哦。好，所以当我们在看这封书信的时候，如果与提摩太前书后书来相比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感受到保罗与这个提多的关系并不像提摩太这么的亲密，没有提摩太就真的好像这种父子的一种的关系，很亲密的关系，那提多书给人的感觉好像少了一点点哦，少了一点点。好，那提多是谁呢？提多是一个希腊人啊，你们要加上这个字可能是啊，这句话里面你要讲提多是希腊人，可能是在保罗未开始宣教时已经在教会中侍奉，开始跟随保罗啊，他已经在保罗还没有开始宣教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教会侍奉，而是跟随保罗的，这是可能的可能性，你要加上可能是啊，好吗？我这一章里面打错很多字哦，你们底下注意听哦。那你们如果没有改的话，不关我事了，因为我告诉你们了。提多是希腊人，然后他可能是与在保罗未开始宣教时，已经在教会侍奉了。 啊，如果我的中文不好，你们谅解啊，因为我就是生长在一个华文不好的一个的环境里面长大的，神又偏偏把我放在华文教会里面，啊，好，那我们继续的来看呢，在加拉太书二章一节就有提到提多，那我们看加拉太书二章一节哦，过了十四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去。在这里应该是这一次第一次提到提多，应该是哦，第一次提到提多。那在加拉太书二章一节里面哦，保罗讲到他与巴拿巴还有提多上到这个的耶路撒冷的时候啊，我认为应该是这只是第二次上耶路撒冷。我知道你们做了功课，你们有一些真的是很用心做的，那你们的立场跟我不同，我是尊重的，明白吗？因为只要你们有好好的去研究做功课，我都不会去反对的。啊，但我个人认为哦，在第一次保罗上耶路撒冷，你们看注脚哦，保罗第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应该是在《使徒行传》九章二十六节哦，啊，九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你们可以看得到吗？啊，你们念一下好吗？来。好，所以《使徒行传》九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应该是他保罗第一次到耶路撒冷去哦。然后在《加拉太书》一章十八节里面，你可以看到哦。好，刚才我们是二章三节，现在是一章十八节。《加拉太书》一章十八节说，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所以加太书一章十八节应该是他保罗第一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所以加太书二章三节应该是保罗第二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时候为什么要到耶路撒冷呢？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一章三十节，你们念来。是，所以他为什么要上耶路撒冷呢？是因为他要把这些的款项，捐献的款项带到耶路撒冷去哦。所以在加拉太书二章一节哦，就是他带了巴拿巴还有带了提多一同上耶路撒冷，是为了捐款的事情，是第二次。那第三次的记载呢，就是保罗到耶路撒冷呢，是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就是大公会议哦。所以你们有一些就有与我不同的看法，这是不用紧的。但是我个人的认为就是不是如此的啊，因为在对照使徒行传跟加拉太书的时候，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还有第四次都是有记载，你们慢慢的自己回去看哦。好，你们不明白的你们可以再问我。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哦。好，那个加拉太书二章三节之后，那里其实这个经文呢，我忘记跟它分段哦。另外一段是，就是保罗在其他的书信中经常提到提多，与提摩太相比之下，可能提多应该是较独立的啊。保罗在其他的书信中经常提到提多，与提摩太相比之下，可能提多应该是较独立的啊。就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些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保罗提到提摩太和提多的时候，提多应该是比较独立的，他是独立，不像提摩太一样啊。因为保罗比较少说鼓励提多要刚强的语言话语，所以提多应该是比较独立的。然后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哦，没有出现提多的名字哦，没有。我们在很多书信里面看到提多，对不对？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却找不到提多的名字哦。唯一能够看到的一个的就是可能隐藏在里面的是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二节里面啊，十五章二节我们可以看啊，十五章二节来啊，你们
路撒冷去见如何长老。
啊，所以应该是保罗提多也在当中了，但结果却没有提了，明白吗？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哦，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五节啊，你们念来。所以你可以看到提多对保罗来而言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同工。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八章十六到十七节来。
所写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带你们一起像我一样。他不然是引导我的劝，但自己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
然后还有哥林多后书八章二十三节。
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
所以你可以看到提多他是一个保罗的一个的重要的同工啊，然后他不像提摩太这样，就是保罗一直要叫他刚强，就是不要害怕啊，他应该是比较独立的。那在使徒行传里面为什么没有出现他的名字？有可能是，我是推测，有可能就是因为提多经常都不在保罗的身边，保罗把他差派出去了，然后所以结果就不出现在这个的使徒行传里面，路加就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啊，这是一个推测，我没有办法去证明他，好吗？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啊。但结果在提多他所面对的事情跟提摩太所面对的是一样，就是在教会里面有假教师的出现哦。啊，我们来念提多书一章十节到第十四节来。
因为
继续啊，
在路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意和尖良也都污秽了。他们说是认识神，其实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
好，他这些的问题应该是跟其他保罗的书信里面是一样的，就是不可以嫁娶啦，然后不可以吃这个，不可以用那个，这个是洁净，这个不洁净啊。然后这些的教导应该是从那些的受割礼的犹太人带进入教会的，所以保罗就叫他说要严严的去责备他们，叫他们不要听从这些假教训哦。那我们来看保罗经常就派提多去协助其他的教会哦。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八节，然后还有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来。
我劝了提摩到你们那里去，又传道为兄弟，我们可以吗？我们只是不同是一个心吗？因为
好，所以你看到在这里的时候，保罗在这两段经文，包括提多书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提多至少去了几个地方，三个最少。一个是到了首先是到了哥林多教会，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啊。在哥林多书信里面你可以看到保罗一直向哥林多人提到提多，然后也告诉哥林多教会说这提多把消息带到他的耳中。然后提摩太后书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保罗就派这个的提多往这个的达马太去，然后提多书信里面就可以看到提多就往这个的派到哥利底去这个地方。所以这个的牧者是很特别的牧师哦，是就是到不同的城市里面哦，帮助保罗 建立这个的教会，安置长老，然后他就离开，然后有假教师出现，他就去，然后就去处理这些问题了。那基本上，保罗对这个的教会牧者所关注的事情，就跟提摩太前书和后书是非常相似的。我就列在你们的经文里啊，经文就列出来了，你们可以好好的去看。那有一样事情就是很特别的，就是他在提多书二章一节和二节啊，你们看最后一段哦。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劝老年人要有节制。劝老年人要有节制哦。但是你看在提摩太前书五章一节哦。提摩太前书五章一节哦，你们翻你们的圣经哦。保罗却告诉提摩太哦，不可言责老年人。所以我是猜测可能是提摩太是比较年轻的一个牧师。所以保罗叫提摩太说不要太过严厉的责备这些老年人。而提多应该是较年长的，但你们可以去研究，那你们发现不是的话，你们可以告诉我，好吗？但我是认为有可能是这样。好，我们给你们休息一下，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看希伯来书哦。好，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这个作者是谁哦？你们可以自己去决定。但是我先略略的把不同人的看法讲出来。在早期教父呢，格利勉哦，格利勉应该就是腓立比书四章三节里面出现的那个格利勉哦。格利勉是在150到245年之间，怎么敢这么确切的知道这腓立比书四章三节的这个格利勉就是这个教父格利勉呢？因为这个格利勉是后来他的学生尔利根，然后还有这个教会的历史学家这个尤西比乌啊，是不是？中文是不是这样翻译？他们就说这个的腓立比书四章三节出现的格利勉就是教父格利勉。那这个教父格利勉呢，就很认定了，他就相信这个希伯来书呢是保罗写的，而格利勉是有见过保罗亲人本人的教父之一啊，早期教父啊，所以格利勉就认为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使徒保罗在他写的哥林勉书信里面哦，这个哥林勉教父是很重要的，所以他的书信你们也有空，你们也要看看，也要看看早期教父们他们，因为是他们有见过使徒的，明白吗？有见过使徒，所以使徒是有教导他们的。后来他们在他的写作的书信里面有哥林勉书信一有二，你去读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怎么解释使徒们的教导。我不是说早期教父的解释一定对哦，明白吗？就算是他受过使徒的教导，他有没有可能会错？有可能，还是有可能会错。但是我们的底线一定是圣经是无误的，使徒们所写的一定是无误的，明白吗？但教父们所写的书信重要吗？是重要的，尤其是那很早的很早的教父们，例如哥林勉。那在这封的书信，希伯来书的这封书信是受很大的争议，是因为真的是很多人对这个的作者是觉得不知道是谁，连这个异端马其安，他就当时候他很崇尚这个的保罗的书信，所以他会把保罗的所有的书信集合在一起，然后里面凡是有旧约的东西他都会删掉，因为他不承认旧约，觉得旧约里面都是律法的，明白吗？都是过了。那结果在这个马其安的这个的异端的这个的正典里面呢，他不承认这个的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保罗，但是我们要明白一样事情，就是马吉安这个人他是很讨厌旧约的，所以有可能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是大量在讲旧约的事情，明白？你要明白熟悉，要精通旧约，就必须要搞懂希伯来书。我再重复，你要明白旧约到底在讲什么，你一定要知道希伯来书在讲什么。希伯来书里面就有很多的关键，很多的方法怎么的来解释旧约，明白吗？好，所以这个异端马其安他后来不接受希伯来书是可以谅解的，因为他不接受旧约吗？他希伯来书一直在讲旧约啊，又讲大祭司，又讲献祭啊，明白吗？所以很可能这个原因他后来也删，就不把他承认，就是说他认为使徒保罗不是写这封希伯来书。那后来格利勉的学生呢，就是尔利根教父，他认为希伯来书的这个的书信的风格不像是使徒保罗写的，但他有点徘徊，他觉得不像是保罗写的， 他不像他的老师，老师是哥利米，哥利米认为是使徒保罗写的，那而利根就不一定认为这样，他认为可能不是，因为在风格上是很不一样的，跟保罗的书信其他的书信来比较的说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而利根他就说只有神知道真正的作者是谁哦。但很特别的就是厄利根有把希伯来书、列入这个的保罗书信中，虽然他有这样的不确切，他也不但肯定，但是他还是把希伯来书列入在这个保罗书信中了。然后甚至有些时候在他的书信里面呢，会提到说这个保罗说什么，因为他在引用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他说保罗说什么，他就这样的引用，虽然他说他真的不知道作者是谁。那来到这是东方呢，东方的教父哦，因为在教会里面有分东方的还有西方的，西方就比较靠近罗马的，在西方的这些教父们，像特土良啊，他就认为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特土良是155到220哦，他认为作者呢不是保罗而是巴拿巴，因为为什么这些教父们如果不是保罗写的话，就一定是一个重量级的人写，要精通旧约的人才能够写出希伯来书，正解希伯来书，所以人选就很少，不是巴拿巴，另外一个你们可以想到的是谁呢？精通旧约的亚波罗啊，所以后来有另外一位就提出是亚波罗写的，就是马丁路德，在改教时期的时候，马丁路德就说有可能是亚波罗写的，明白吗？好，然后在西方的教会哦，这个特土良就认为这个的书信是巴拿巴写的，然后 U C 比乌呢就认为，他不接受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保罗。奥古斯丁呢，他曾经是认为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保罗，但后来到末期的时候，他也认为这个作者是谁，他不知道。因为为什么？因为整个希伯来书的希腊文的写法风格。写作的方式跟保罗其他的书信是很不一样的，好，明白吗？因为每个人的写作的方式有他的风格，那个风格所用的言语都不一样，所以他们很难接受哦。那改教的时期的时候，马丁路德就指出亚波罗可能是书信的作者。现今的学者呢，大多数都认为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保罗写的，虽然早期教父很多都认为希伯来书是保罗写的，也因着这个原因，希伯来书后被列入正典之一，因为必须要是使徒或者使徒的同工写嘛，明白吗？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要惊恐惊慌，因为这个的书信本身的内容啊，是这么的令人惊人的，它里面所写的、所教导的，你一看就知道它确实是神的话语。因为只有这一封的书信是这么的清晰的，让我们看到明白旧约跟新约的关系，旧约是如何的延续到新约，旧约是如何的指向耶稣基督的，明白吗？是吧？你没有办法再找到一封的书信像其他的书信里面，像希伯来书这么的让我们能够明白旧约跟新约之间彼此的关系。好，然后现今的作者呢这些的学者们大多数都认为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保罗，因为信中里面没有保罗的名字，第一没有他的名字，然后书信的风格与保罗其他的书信的风格不一样，然后并且一些希伯来书中所强调的主题它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大祭司的主题，这个大祭司的主题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是几乎好像是看不到的，保罗有提到祭司吗？有，但是没有提到大祭司，明白吗？那这个大祭司这个主题就在希伯来书里面一直在重复哦。好，然后希伯来书的时候，你研究的时候，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是认识提摩太的，在希伯来书13章23节啊，来你们念来。
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是好的，他若快来，我必跟他去见。
所以希伯来书13章23节让我们看到这个作者是认识提摩太的，他称呼他为弟兄兄弟，所以有一些不赞成是保罗写的就可能会认为这个不是保罗写的，因为如果是保罗写的话他说我的儿子提摩太，但也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就是保罗称提摩太为兄弟呢，也有可能呢但总而言之这个作者是认识提摩太的。那结果在提摩太有一个事情发生，就是在希伯来书唯有希伯来书里面让我们看到后来提摩太好像被囚禁了。那结果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呢？ 有没有可能是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后来写的呢？我们不知道，真的是一个谜哦。好，你们有兴趣你们可以去研究哦。那作者到底是不是使徒之一呢？有没有可能是使徒之一呢？不知道哦。难道不是使徒之一吗？啊，在希伯来书二章三节到第四节有这个的啊，你们读这段经文来来。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谁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
所以你看到、啊、他说啊。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主耶稣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这个听见的人是谁？使徒们给我们证实的。这个我们是谁？有没有包括他？啊？什么？啊，有可能是啊，有可能是第二代信徒，也有可能是什么作者跟他们都是属一伙的，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啊，所以我不知道啊。第四节，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什么？他们，这个他们是谁？使徒们。如果他是使徒之一的话，他有可能会就是说同。我们做见证，明白吗？但是这个还是不是很肯定了，就是说他不一定，有没有可能他是保罗写的？有可能，但是我现在指出为什么有些的学者就不能接受这是保罗写的书信，这是其中的一个的看见哦，好吗？好，我们继续看哦。希伯来书是一封没有人能够忽略的重要书信哦，因为其作者是精通新旧约的，并且最清晰的从新约解释旧约彼此之间的关系哦，所以是没有办法拿掉的，拿开来的，不可能的哦。所以他本身这封的书信就彰显了他是正典的属性哦。虽然我们最后说不知道作者是谁，但他这封书信就是这么的明显，就是让我们看到没有办法不接受他不是神的话语。就算你说作者不详，他不是保罗，但你不可以说因为他不是保罗所以他不在正典当中，你不能这样讲的，因为他这封书信就是这么的重要啊。好，那这样结果有谁能够精通旧约呢？那有可能的，最有可能的就是保罗了。但如果不是保罗的话，可能是巴拿巴，不是巴拿巴的话就可能是亚波罗。但有没有可能是提多和提摩太呢？比较少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是百基拉、亚基拉？也比较少可能，因为他们是外邦人。但有没有可能外邦人很精通旧约呢？也有可能。但是所以这是为什么这封书信大多数的人都说作者不详，不知道作者是谁。但是早期教父我们不可以就是轻易的就是说啊，不顾及到早期教父所说的，早期教父哥林美就说这封书信是保罗写的，有没有可能是保罗叫他的同工写的？他把概念给了他，后来他的同工写了下来，其风格是不一样的，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明白吗？所以这些事情，种种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啊，只有神知道。好，收信者，在传统中就是现存的最早的抄本里面呢，在希伯来书的开头里面都会有这个字，致希伯来人书，就是写给希伯来人的。所以按传统而言，希伯来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但有没有可能是人加上去的呢？也有可能，但没有办法证明，明白吗？所以但我们知道收信者就是收到这封书信到底是哪一个教会，我们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知道，所以只能从内圣经中的内证找到一些的蛛丝马迹。这个的收信者哦，这个的教会是认识提摩太的，如果你有兴趣研究的话，你就可以把圣经里面提摩太到访过的教会全部拉出来，然后你去研究啊，然后去参考经外文献，教父们早期教父们所有讲到提到希伯来书的还有提摩太的全部拉出来，然后你做研究，然后以后你就可以出书了。我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 啊，你就可以出书。好，你要做研究，很多功夫啊，要看几百本书啊，这个叫研究啊，啊，一个课题诶。好，然后收信者呢，他们是熟悉希腊文的，因为这封的书信是用希腊文写的，而且他们啊、这个的希伯来书里面所用的旧约圣经是74本，希腊文的74本，不是马索拉抄本，马索拉抄本是之后的，也不是用希伯来文的这个的圣经书写的，所以收信的这个的教会本身他们应该是熟悉，就是在。应该不是在犹太地区，在耶路撒冷地区的教会，因为他们应该不是用74本，应该不是，应该不是，这是推测。然后他们也应该是如果是写给耶路撒冷和犹太地区的，也应该不会是用希腊文写这封书信。好，明白吗？好，那我们来看希伯来书2:3，刚才你们已经念过了，这封书信里面就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们是有听过使徒们传福音给他们的，他们也亲眼看过，就是使徒们所行的神迹奇事，就是这就是收信者他们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圣经的内证，他们的一个的状况啊。那希伯来书的这个收信者呢，有可能是教会中的教师或领袖们，有可能。我们看你们读希伯来书5:12，来。所以这希伯来书5:12，你们好像让我们看到这个收信的人有可能是教师们，当时候教导在圣经中教导的人，因为这个作者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的，但这还是纯属一种的推测啊。好，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在书信里面希伯来书的这些收信者本身有许多是利未人或者是祭司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的推测呢？因为在书信里面一直在专注这个耶稣是大祭司的课题，明白吗？一定是他们有这个的问题吗？耶稣是犹大支派的，你怎么可以说他是大祭司呢？总要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那谁会问这个的问题呢？有可能就是祭司们或者是律法师们，明白吗？在耶稣时代，耶稣他复活升天之后，是有大量的律法师，一些的律法师，不要讲大量，一些的律法师还有一些的祭司们，他们信耶稣的，所以他们信了耶稣之后，有没有可能对，就是造成他们在旧约上里面有一些的困惑，以致希伯来书里面他一个的问题，重要的问题，你今天全部忘到完也不用紧，重要的问题就是希伯来书的遇到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基督徒应该是应该是希伯来人，他们要离开耶稣回到犹太教里面，明白吗？我再重复啊，你们如果不知道我刚才在讲什么，你们都睡着了，你们先醒一醒。希伯来书主要针对的问题是说，他们这些人要离开耶稣，要回到犹太教里面，回到以前有祭司、有献祭、有献礼这一些的律法里面，明白吗？所以他写了这封书信，所以书信里面有很多严厉的话语，严厉的话语是来责备什么呢？什么事情？书信里面有很多严厉的话语是在责备什么事情？什么？因为他们要离开耶稣，他们要回到这些旧约的律法礼仪，你看，把这个放在你的脑海里面，因为以后你看圣经的时候，你看到这严厉的话语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在针对什么问题，明白吗？他有一些的经文不是在讲你再犯罪，基督徒再犯罪就不得救恩，明白吗？因为有一些的话语在希伯来书里面说，如果你再故意犯罪，就没有迹可限了，那等待的结局就是说火炉了，明白吗？所以你要知道他当时候的背景，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书信，那你结果你就不会解错经了。好，所以希伯来书的收信者有没有可能是一些的利未人和祭司们或者法利赛人呢？有可能哦，因为在这封书信里面，他们所强调的是经常强调大祭司了。你们回去看你就看到他一直花了几章的篇幅来讲大祭司的这个的事情哦。 啊，有没有祭司信耶稣呢？有啊，使徒行传六章七节里面就看到有许多的祭司信从了这道啊。然后使徒行传十五章五节也有法利赛人门的人呢，就是他们信了耶稣。他们信了耶稣的时候，在使徒行传里面出现的问题，就是他们要强迫那些的外邦的信徒像我们这样要受隔离啊。所以在希伯来书七章十一节，我举例了一个例子哦。那其实里面书信里面一直提到这个大祭司的这个职分啊，所以一定是里面有一些人有这个的问题，有这个的需要，所以他后来在书信里面就强调耶稣是按麦基洗德等次做大祭司的，明白吗？好，那收信者呢，他们可能也面对另外一个的问题，就是他们已经离开了教会哦。所以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你们念来。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都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所以他们当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有这些事情，后来他们离开了，他们受到诱惑，他们离开了，所以写书信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很严厉的一直责备他们，警告他们。然后说，如果你在，你就是践踏爱子的血，你是不得救的，种种的事情，然后严厉的警告他们不要离开耶稣哦。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哦，然后我们下个星期我们再继续哦。我们祷告，主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给我们的力量叫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能够学以致用，让我们更加清楚的明白圣经，叫我们不要误解解错圣经，求主你怜悯我们的学习。引导我们的一生，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谢谢。